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补录的课程，其实是2月4号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因为我的错误忘了开录音笔，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补录。那么2月4号的课程，我们主要是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简要复习一下保罗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这个整个的路线和行踪。我们这是上一次课堂上讲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要有一个复习。然后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保罗侍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就是巴拿巴。那么，因为巴拿巴和保罗在后来他们在侍奉之后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摩擦，然后就彼此分开，所以我们今天还会有一点时间，我们能够来讨论主的工人和主的工作，就是我们如何来处理教会中的这些争端。巴拿巴这个人呢，我把他称为叫侍奉中的祝福与安慰者。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先来复习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这个行踪。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在这个公元30年左右，就是30几年左右的时候，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主耶稣殉道之后。他迫害门徒，然后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信主，然后呢，他信主之后呢，他就退到了亚拉伯的旷野，亚拉伯的旷野成为阿拉伯的旷野，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到耶路撒冷去，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门徒都怕他，这个时候就是巴拿巴接见他，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讲，那么这大概是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就退到了大树去。然后在大树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提到了他有那个被提三重天的经历。然后巴拿巴后来到了安提阿之后，就把保罗从大树招上来，然后他们就在安提阿侍奉。哦，这个地方要有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课堂是有那个 PowerPoint，如果你跟着那个 slides 的话，我一边讲你一边按，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在安提阿侍奉，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安提阿开始。基那个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又去耶路撒冷赈灾，送那个赈灾的款项，因为耶路撒冷遭受了饥荒。然后从那回来之后，因为圣灵呼召他们就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的旅行。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他第一次旅行回来，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开了耶路撒冷大会，那么就讲明了关于律法和信心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呢，是集中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就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开始之前。那我们看到下一张 slides 的时候，我写了快速复习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那么这个是给弟兄姐妹做参考。你可以看着这个上面文字的内容，在脑海里就想象这个保罗他的这个行踪是怎么样的，第一次旅行的行踪。我们，当然是你也可以跟着这个 slides 走。那么最早的时候，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如果你要是听录音的话呢，那你就给看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就是你一边看，每一站你按一下，基本上就是出来了。那么他是从安提阿先到了西流基，然后西流基就到了居比路。巴拿巴故乡的这个萨拉米，这个先到了这个东面的这个岛，这个萨拉米，然后他们穿过全岛，到了一个城市叫帕福。那么在帕福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有一个巴耶稣，保罗因为他行法术，保罗就使他的眼睛暂时不能看见。那么这也提到一个巴字，说巴耶稣就说是耶稣之子，巴拿巴就是安慰子，因为拿巴就是安慰的意思。我们也对这个有一个了解。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离开了帕福，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叫庞菲利亚的别加，这个是过了这个海，然后就到了上面。然后他从别加，然后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他的第一次讲，不能说他第一次，应该说在圣经里面记录下来的他的第一个讲章，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的。那么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受到了一些迫害，然后他们就开始去以哥念，然后路斯德。在路斯德的时候呢，这个是提摩太的家乡。在路斯德的时候，也发生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使一个瘸腿的人，生来瘸腿的人，他可以行走。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巴拿巴被称为是宙斯，保罗却被称为是这个是传信息者， 对吧？那么宙斯就是最大的皇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在那个时候，巴拿巴受到的尊重可能还高于保罗。当然，我们不宜这样来比，大家就知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然后他们从路斯德就到了特比。那么，从特比之后呢，他本来其实回到大树是很近的一段距离，但是他没有从直接回大树，而是从特比向回城走。那么，从回城走的时候就特别快了，那么他就是特比、路斯德、以哥念、比西里的安提阿，然后就回到了别加。那么这个跟来城的过程中不一样的地方，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亚大利。他们先到了亚大利，然后从亚大利直接坐船回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就回去。回去之后，他们就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就紧接着从耶路撒冷回来。他们就开始了新的这个施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基本上有关于巴拿巴的经节，除了他们第一次行程之中的这段时间，等一会儿我会略掉之外，大部分的经节我都给弟兄姐妹总结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你们可以给你们参考。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讲，是这个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那个时候，彼得起来讲到。圣灵大大的做工，那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教会的人数就多起来。教会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凡夫公用，那么教会的财务压力可能就会带来。那么这个时候，人人就都将田产都卖了，然后呢，就是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利未人，所以巴拿巴他是利未人，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利未人在犹太教中他是非常受尊重的，所以说巴拿巴如果他不来信基督，他要是留在犹太教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人，但是他选择来做一名基督徒，他的家乡是在居比路，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他的真实的名字叫约瑟，这个巴拿巴其实是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相当于是一个外号。刚才我们提到巴什么什么巴，那么巴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之子。那么巴拿巴就是安慰之子，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了使徒的脚前。这件事情说发现他的这是一个他奉献的一个度量。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notes，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notes，就是这个信心的一个表现。就说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来就是要来真的。这个是巴拿巴，他不仅仅说是他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是要把。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了使徒的脚前。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安慰子，那就说这个安慰这件事情也要来真的，就是安慰不能光靠嘴。这是我给弟兄姐妹加了这样一个 notes。我们是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介绍巴拿巴。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保罗信主之后。那个时候还叫扫罗，他信主之后，他上耶路撒冷。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到耶路撒冷之后，因为扫罗他是迫害教会的，以前是迫害教会的，那么使徒呢都怕他，说这样一个人，他以前迫害教会的，他现在要来到了，耶路撒冷，要和门徒们结交，那怎么可以？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远离扫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巴拿巴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只有他，就是唯有巴拿巴接待这个扫罗，然后领他去见使徒。我在这里特别把这个加拉太书的1章18节19节拿出来，跟这节经节一个对照，因为这个地方有几个知识点在这个地方。你说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么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件事情，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猜想，根据这两节经节放在一起有一个猜想。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雅各，其实就是主的弟弟，不是那个使徒雅各，使徒雅各已经被杀掉了。那么这个也当然他也是称为使徒。那么他和彼得同住15天，和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一个猜想，从这两个经节里面的一个对照，这是给弟兄姐妹一个知识点。那么我们刚这个地方的一个重点就是巴拿巴接待保罗，这在我们教会侍奉中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我们要有宽广的胸怀，我们盼望别人成功。 所以像扫罗，我们不是根据他的一个历史，不是根据他的以前的一些表现，我们就判断这个人。当这个人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怎么样愿意接待。虽然我们可能以前有过一些摩擦，虽然以前我们可能会有过，甚至这个人有过一些黑历史，但是当他回来，他愿意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愿意给他机会。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盼望他人成功。在课堂上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只有在身体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那就好像就说我们一个家人，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儿女成功，我们在儿女的成功上面，我们没有嫉妒。在课堂上我举的例子，我拿着杨硕弟兄举的例子，说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体，杨硕越是成功，我们就越高兴。我们不会因为他挣钱多我们嫉妒他，我们不会因为他比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嫉妒他，而是我们盼望他成功。这只有在身体里面才有，所以我们克服嫉妒就是要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要盼望他人成功，我们也容易接受别人的缺点，就是他虽然表现得不好，像这个扫罗在以前他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也仍然是接纳他。那么在这个地方也还要特别提到一点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或者有不同想法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祝福。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心里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苦毒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不要让苦毒存在我们的心里，总是要有祝福的意见。因为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巴不得主立马来审判，是吧？但是这样的想法都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们要看见别人的失败不是我们的祝福，我们是盼望别人成功。那么我们现在又看到下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这时候提到巴拿巴这个人的他的一些特质。那么就是当外邦的教会，也就是说安提阿的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然后使徒就打发巴拿巴出去。那么你看巴拿巴一打发他出去怎么样，他就出去了，因为他本来在耶路撒冷他也有很好的侍奉，但是打发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出去了。而且他到了那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就勉励众人，立定心智，恒久靠主。我加的这个 notes 是说，巴拿巴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以神家的事为念，他希望神家越兴旺，他就越高兴。后面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就是讲他体贴他人。这个体贴他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他是安慰子，这个就是讲他替别人着想。这就是我们经常常讲的，我们做神的仆人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我们要顾及到他人的一个感受。另外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他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想成一个神奇的现象。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们反复提的，其实任劳任怨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的时候，任劳任怨，就是我们做一项事工的时候，我们要存喜乐的心去做。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心里怀有怨言或者是不喜乐，这件事情就对于我们来讲就没有特别多的益处。我们要靠主。让哈德牧师在上个主日他也是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喜乐。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的就是喜乐，所以我们要靠主，能够在活出我们的这个喜乐来。我们在侍奉中要喜乐，要凡事都要欢欢喜喜的。那么这个时候提到巴拿巴还大有信心，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他靠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愿意去冒险。因为我们每一次去爱别人，我们去体贴别人，我们任劳任怨，其实我们就是不能盼望说是别人一定要回报我们等等这些内容。这个信心是需要一个冒险的。我们在这个在侍奉主的路上，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成为我们一个鼓励。我们不要靠我们的理性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计算说这件事能行还是不能行，而是说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神这个时候讲的话说我们要去做，我们就靠主去把它做成，因为是主所做成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增长。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弟兄姐妹能够提到的一个下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接下来讲，就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巴拿巴侍奉得很好，但是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提到《哥林多后书》，提到这个扫罗在这个大树所待的这个时间被 被提到三重天的这样一个这个经历，把经节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回去可以自己去查，可以去参考。那么我们又在提到，你看这个巴拿巴他特别盼望别人成功，他知道扫罗很有口才，扫罗的圣经基础很好，所以他就去把扫罗找出来，而且他盼望扫罗成功，给扫罗机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他们巴拿巴和保罗所带领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因为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而且巴拿巴这个时候，他一个最大的优点，也是在我们今天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乐于成全神的工人。他盼望保罗成功，所以他就把保罗从大树请上来。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也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受这个在耶路撒冷教会遭饥荒的时候，他们募了款，然后这个捐项是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教会的长老那里去。这件事情表明巴拿巴被教会所信任，因为财务工作非常重要。也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提到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班正好三个财务同工都在我们班，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这个财务同工，我们在财务侍奉是对一个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的时候好像不显山不露水，因为财务的重要，它就体现在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么我个人就讲，我们一看一个教会的预算，我们基本上就知道他们施工的情况，对吧？如果我们看看他们年底的这个结算，看看他们这个预算的执行情况，那么就更知道他们在这个侍奉中是不是真的有意向，是真的在努力去做。顺便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写下来，因为这给弟兄姐妹参考就可以。就是教会做财务工作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信心就是冒险，就提醒一件事情：教会的财务工作跟世俗的财务工作不一样。世俗的财务工作往往都是量入为出，就是我们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但是在教会的财务工作，信心就是冒险，就体现在我们是量出为入。神给我们什么托付，我们相信神就会供应。这是我们在侍奉上面不要被金钱捆住我们的手脚，特别是我们的财务同工，因为我们财务同工可能很担心这个钱不够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好，我们就是提到这个财务同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接下来，这是怎么不往下走了？然后往下走，接下来就是他们就去了这个地，他们从这个送了募款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旅行，这是《使徒行传》的第13章和第14章。然后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刚才简介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去了耶路撒冷，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有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这些内容因为上一次讲过，那么内容也比较长，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我就写了一个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出去宣教。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给弟兄姐妹的这个感觉上面的话，好像很多的这个那个时候巴拿巴受人尊重的程度，其实是跟保罗基本上也是不相上下的这样一个感觉。一会我们还会提。那么这个经节给弟兄姐妹参考，因为我们提过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不多啰嗦，我们就往下讲。往下讲就是他们回来之后，从这个耶路撒冷回来之后，他们就在安提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的地方，看望弟兄姐妹这些个光景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巴拿巴就有意的要带一个马可去。这次重录的时候我忘了提了，因为到了那个庞菲利亚别家的时候，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怎么样？他就回耶路撒冷去，因为那段路比较艰难。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马可中途放弃当了逃兵，所以保罗因为这件事情就不愿意带马可去。那么巴拿巴又想带马可去，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我们就会说发现这件事情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些很大的一个争论。这个圣经上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写成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大的争吵，一直产生了很大的摩擦，以至于彼此分开。那么谁对谁错，这个有很多的人，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事情。 那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看后面的几节经节，就是我们看他们分开之后的一些表现。那么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保罗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说，那称呼教父住持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啊，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相交之礼就表明，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雅各、基法和约翰，他们都是使徒，那么行右手相交之礼就表明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也有使徒的身份，他们也得到了使徒的这样一个认可。后面这个地方又提到说，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这个是保罗在批评巴拿巴。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重点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同工之间的彼此敞开。当巴拿巴有错误的时候，保罗是敢于批评他的，而且从保罗批评的语气上来看，保罗非常看重巴拿巴，也就是说，他说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也就是说巴拿巴是这个在这个保罗的这个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在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提法。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有一件事情，是这已经是就是他们已经分开之后，保罗在写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工作吗？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不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内容，我们也不评价。那么它的内容就是说，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不领不在教会拿报酬，当时这是在哥林多教会提到的这件事情。那么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传道人的这个供养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提，今天不讨论。那么受人安慰的是，就是在哥罗西哦，对，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改过来。那么你们看到这个 PowerPoint 的话，这上面有一个错误，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因为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件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是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工作嘛，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内容，不是第十一章。这个我这是一个打字的错误，弟兄姐妹自己改过来。然后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的时候，让我们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保罗又一次提到巴拿巴，他说与我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然后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这个地方就表明这个马可就是当时保罗跟巴拿巴争论的那个焦点的这个人物，他现在怎么样和保罗在一起，他还特别叮嘱当时的哥罗西教会说，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那讲到这件事情，这就表明一件事情，说巴拿巴和保罗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和好了，这是非常令人安慰的事情。而且在这个马可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也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那个时候保罗在监狱里，他所写的这封书信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安慰。他是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个传道这个小字特别注释了，就说是作为服侍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马可后来成为保罗的主要的侍奉同工，而且他服侍保罗，所以他是这是一个同工之间一个毫无保留的一个彼此的扶持，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好，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整个巴拿巴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提到巴拿巴这个人，我们就基本上是介绍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巴拿巴在教会生活里面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成为教会生活中的一个粘合剂。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个地方，说巴拿巴有意要带马可去的时候，保罗因为不同意，两个人就大大的争吵。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题目就是在巴拿巴和保罗的这个争执过程中，我们的立场是你站队站哪一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事工中，我们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不同的意见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同的意见。那么好，那个也特别谢谢弟兄姐妹，我们的补录可能就到这里，因为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我那个时候就把录音笔打开了。好，非常抱歉这一次这个过程，我们把它分成这个文件的话，如果红博把它组合起来呢，就是两个文件。谢谢弟兄姐妹，我们的补录就到这里。
马可。 对
吧？那我就觉得我对保罗很失望了，因为我觉得是怎么样的？不说后面，实际上马可又成为他很好的同工，而是说他忘了他之前，当时他被巴拿巴接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忘了吗？他自己也是在迫害基督徒之后被人家接纳的，让我们都去看后面，努力看前面。然后他自己在倒是因为马可的一次半憋，然后就
不肯接受，是吧？
不要
带一个。
其实他也不是不喜欢，
我那个时候
他就
不要
了，觉得他不适合于，就是说
做这个宣教工作，是吧？他吃不起苦，是吧？
不是说他不喜欢他。
这个
说明他没有这样的一个。
来，若琳说，若琳。
像我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哈。但当时呢，我是有一点立场，我那是跟那个议论很像，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子，总算有一个机会。但是呢，后来有一位长者给我提醒，他说：“你看，在圣经以后，
就再也没有地方了吗？”
就说保罗的时空起来，就说在那一刻，可能保罗是对的，因为他是这个 quality 还不够。所以我也认可，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对我的转变有一点，就是虽然你是看后面，其实我之前为什么站在巴拿巴呢，就是后面看马可也很好，看看正因为巴拿巴给他机会，所以他才有后面。Otherwise 的话，说不定他就是一个。但是我们从圣经看的话呢，就是说后来就是一直是使徒保罗的事工会显得比较多一点，巴拿巴就不再提了。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又说是比较 support。
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好了，就是大家觉得在这件事情中，从我先想，因为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是对的，因为后面巴拉巴就不提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说，就是刚才潘涛提到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一个事工，这个事工他这个工人不可靠，你就比较麻烦，是吧？那么大部分的华人的讲员。我去大致查了一些信息的话，好像都觉得巴拿巴也蛮好的，是吧？这个，但是大多数啊，大多数还是站保罗的这一边的。那么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有没有想发表的？
想问一下，这个马可是写完马可福音的？
对，就是那个马可，就是那个马可，就是那个马可。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介绍马可的，就是那个马可。
但我觉得他这个地方，不是说对一个施工。比方是我们都知道，比方我要去做关怀，我肯定特别希望谁像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咱们的赵根姐呀，这些都成为同工。你像那个谁要做，他要做那个叫什么财务同工，他肯定找对在这方面有恩赐的这样的一些作为同工，而且他们又能够比较容易。说是一起来服侍，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他起码的一个对一个施工的一个处理的方法，不能说是他就是有缺点，他那个那有可能我要去做一个出远门的时候，我不可能把带的就是在叫外妈妈总跟我一起去，因为你要体谅到他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或者是对吧？
很好的例子，
考虑，我觉得
对，
综合考虑，我相信
很好的例子。若琳要补充什么？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最后你问起来，我就在想哈，就是我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实际上圣经把这个争吵放在这里，就说明争吵是会发生的，尽管这两个
对，肯定是有，
也许这个，但是最后的result的话，也不见得是最坏的。That's 我在 compromise 一个想法。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提到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后面我没有打在这个 slide 上，但弟兄姐妹可以回去自己去看。就是在他说他们两个人争吵之后，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第四十节是这样讲，说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个地方就是保罗那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说他们走了。但是这个保罗走的时候呢，好像是带着教会的祝福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解释，为什么后来保罗的行踪一直被记啊，巴拿巴没有记。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事工中难免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随便站哪个立场都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难免有不同的立场和意见，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教会中的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让大家再讨论太多了。我讲说，注意，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全面性的。哎，那个有一个讲员，就是退休会的讲员，叫什么？周老师，他周学信，对，他来的时候讲，他说我们的认罪应该是全面性，悔改应该是全面性的时候，所以我当时在预备这个时候讲，我们很可能的问题是全面性的，就是发生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句话两句话可能是扯不清楚的。说保罗对还是巴拿巴对，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在马可这件事情上，巴拿巴的立场是对的，因为他注重工人不注重工作。但是他们走出去的这件事情上，巴拿巴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我特别讲，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听听就可以了啊。就是记住，不要没有使命就离开群羊，这是我们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天然人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判断，然后这个地方不满我的意，这个教会有问题，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换教会，或者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很多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内心经过这个挣扎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你没有使命的话，就不要离开群羊。我们今天阮哈德牧师讲说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的诡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倾向，就是要离开别人，就是离开群羊，所以这就离开教会，因为我们觉得不好，好像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巴拿巴带着马可走，很有可能是赌气，因为想我一手成就了保罗，是吧？我对这个教会这么影响力，你们全站在那边去都不理我，是吧？然后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没有使命就离开群羊。我曾经跟他讲，就是有人曾经担心我会离开教会，我那个跟他们讲一个事情，我说谁走我都不走。我离开教会只有两种可能，一上帝把我提去，对不对？对吧？是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我带着使命走，教会派我出去，比方派我去非洲宣教，这个是我很高兴的去，对不对？是吧？不要没有使命就离开群羊，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这是我鼓励，就是每个教会都有问题，但是这就是我们处理同工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不见得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来对待的问题。这就在这件事情上，我绝对不会因为我所在的教会不好我就离开它。这件事情，因为一个教会不好不会因为我离开，如果我对，不会因为我离开它就会更好，对不对？神的恩典不致断绝，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别人成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这是给弟兄姐妹的一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分享和提醒。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就算分开，我们从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学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美好的时候，我用负面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彼此不是敌人。你会像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两个吵得那么大，是吧？我估计巴拿巴那个时候可能伤心死了，没准哭着走的，是不是？说一生气带着马可两个人就走了，对吧？就走了，而且他们是沿着原路走，保罗正好是反着方向走，是吧？我们下次讲，对吧？和我们彼此。我们彼此不是敌人，对不对？我这个会给你们的，你们不用担心啊，这个都会 email 给啊。对，我们这是我想特别跟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分享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不是敌人。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总要欢欢喜喜的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神让我们有喜乐啊，魔鬼最容易夺去我们的就是喜乐。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喜乐，所以这件事情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不同是难免的，但是不能不同心。但是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永远怎么样都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执事，是吧？有潘桃、阿香、王云，现在也是，是吧？还有桃园，还有谁？我没漏掉谁吧？漏掉谁也没关系。哎，而且桃园和 Vicky 你们还是在做领袖，是吧？但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做领袖不可以 defensive， 就当别人对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他提的对，感谢主，对不对？你就听，对不对？如果他提的不对，你怎么办？也不要忍着，不是忍着，你要很好的去交通，不要去急着解释，你知道吗？因为你急着解释的时候，对方急着解释就是证明对方提错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是在人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在神家里面 领袖不可以抵分随我，当别人对你说你就是他就算说的不对，你不要急着去解释，而是你要看到他提这个问题背后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不是去猜啊，你说因为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表达他的一个想法，他可能要达到一个目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把他的交流让他把心敞开，你就可以来与他有一个坦诚的交流啊，不是急着去判断。等他急着去判断的时候，教会里最怕的就是文青对我提这个意见是吧，我说文青前两天尿床了是吧，对不对？对不对？哎，就怕是夹枪带棒的这样去，这个就很可怕了，我们的交流就断掉了。所以记住了，我们彼此不是敌人，所以我们意见的不同不影响我们的侍奉。不影响我们的侍奉。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也要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见，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可能不
是，
所以他有不同的看见，他所以这就会产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有这个叫教会的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交流上，因为我们来的教会都是因为爱神才来在这里的。不爱神你就不来了嘛，对不对？我们既然都是爱神一个目的来的，那么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彼此敞开。所以在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班要开始树立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是知无不言的。比方说你觉得秉根讲错了，或者秉根那个这个地方做的不对，这个就要很坦诚的交流，而且我们彼此之间不 defensive， 就是我们不是防卫性的，我们是怎么样彼此敞开接纳性的。因为我们的神，今天荣哈的牧师讲他怎么样，他是一个他乐于来接纳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时间给弟兄姐妹再继续提问，然后下一堂课我们会讲第二次宣教旅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会，因为今天开始留晚，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去用餐。今天是我们的侍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时间有限，我们的口舌也有限，主，我们来在你的面前，主借着巴拿巴在圣经里面他的侍奉，也借着他与保罗之间他们的彼此的配搭，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侍奉里面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和立场，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是你所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你为桌上的饮食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存喜乐的心侍奉，也让我们存喜乐的心在你的里面，我们一同来享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